设计做建筑，我们少不了会研究所谓图像图形，那么如何跟图示到底是个什么逻辑。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我们首先反映出来的很直观的，这是绝对的是一个物象的东西，那五个点，所以它事实上呢，我们很直白，它就是一个图形，而且呢这是一个直白的，我们人脑，我们通过视觉直接的反应。好，那如果我通过我们人类对这个五个点的我们约定俗成的某种图像化，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摹写的图像，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图像，我们一看到这个五，我们就会对应的会想到五个点。但是如果我们再把它这五个东西呢，我们再进这五，我们再把它提升为某种思维模式，甚至我们把它赋予某种所谓文化内涵，那么这个五就已经升华，或者是说提升为某种我们叫做西方学者认为叫schema， 就是图示了，它已经是我们的认知，或者说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人类认知社会认知世界的某种深层结构了。这个如果这样看，我们如果还不清楚的话，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它的图示的意义。如果五个点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印象很深刻，但是如果现在我跟你说是一千个点，如果我们还用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在这中间呢，一千，你再去看一千点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它是一千还是一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变成某种图示，你会直接的反映出一千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这就是图示真正的意义。还是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事实上呢，所以在西方我们刚才讲的整个相对的一个理性主义的体系中呢，整个鼻祖是我们追溯到康德，那么他把图示呢就这个概念升华的，他提到了是我们潜藏在人类心中的深层次的一种本能的一种技术和技巧。那皮亚杰他认识世界的话，他说图示呢是一种有组织可重复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结构，那么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单元，或者说你的全部的这个图示上组成了人的认知结构。那么在这样的话呢，也就图示，所以它有相对的连续性稳定性，然后图示往往它可以被严格的叫做严格的执行下去，那也就是说图示它有某种的原发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共同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东西我们把它理解了之后呢，那图示我们其实跟我们的设计思维的关系，我觉得是会比我们简单的去我们说是一个图形，或者说某种图像，或者说某种简单的类型，我相信它可能对理解设计背后的某种深层结构的东西会更加的便捷一些，会深刻一些。当然图示在当代科学中还有好多的概念啊，比如说也可以用，就其实我们建筑学也经常用 pattern 来表达的，或者用 form 来表达的，还有在这个信息系统中呢会用 system 来表达。那当然我们中间也涉及到了对于几何学，对于自然学中呢经常会有一个这个 factor， 就是分形和拓扑，这就具体在更多的把它的内涵和外延更拓展了之后，我们对图示的一些理解。而今天我们要讲的事实上的是，如果这些图示是我们设计思维中存在的某种我们说深层结构的东西，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它如何反映到比方说我们的历史建筑中，包括我们当代的建筑设计中呢。这个是我们引自这个梁江啊，他的在建筑师上的一篇文章。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很多建筑，我们看到应该讲这些建筑当时的时候应该是相对独立的，没有共同大家信息往来，没有交流， 但是最后做出来，为什么都会发现都会有一个，他们称之为叫做就是叫做这个，一个我们叫做这个曼陀罗的一个结构原型，或者是一个结构图式呢？这事实上呢是跟，不管是东方西方，我们都会有一个，我们对认知世界的时候会有一个本能的一个空间定位，我们会找到一个圆心，然后它呈放射状，不管是这样的方形的，还是放射状的，还是这种十字形的，我们会找到某种这种均衡的、匀质的、由内而外或者由外而内的这种扩散的这样的一种结构逻辑。那么这个呢，事实上呢，最早的这个图式，曼陀罗这个图式呢，就是荣格的研究。曼陀罗是梵语，是一个这个在印度教中间呢，事实上呢是一个，就是一个神坛，就是或者一个坛，一个坛城那个概念，就事实上呢就是大家应该是膜拜的一个场所。这种膜拜呢，事实上是原始膜拜的，应该里面一定会有个深层结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交流，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做的东西为什么都会可以通过这个结构图式可以找到它的一些共同的所谓原型。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就有一个概念，心理学家和完形心理学家包括研究图式的，他们会用了一个投射的概念，叫 project。 这个投射的概念好像跟我们原来说是摹写，或者说是我们直接一一对应的去克隆某种东西不一样。心理原型，这是我们的这个图式源，我们通过这个媒介呢，把我们这个东西投射在上面，那么它又会呈现出或者再现出某种这种心理原型。所以这个过程是蛮有趣味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千变万化。它的感知是来源于什么呢？这里有一个这个实验，这是瑞士这个一个精神科医生叫罗夏，他做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实验叫罗夏墨迹。那么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这个实验呢，它在不同的情况下同一个人也许会产生不同的联想。你们像我呢，像如果说性格比较浪漫的，他会看到是一个天使，但是我可能会看到的是感觉好像更像一个魔鬼，长翅膀的魔鬼。但是也有人看到的很浪漫的是一个蝴蝶在扇动翅膀，但也有人看到的是好像是两头斗牛在冲上去的，顶上去的。所以不同的情况，这个实验蛮有意思。这个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投射行为，事实上你的认知跟你的自己的你某种的这个心理定势不一样的话，你看到相同的物像的时候，你的反应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说，其实就听起来挺就我们说或者思辨也好，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比较复杂了。既然说我们人类都有某种共同的所谓心理原型和心理图式，这叫荣格称之为的叫做集体无意识。但与此同时呢，这种无意识如果通过投射反映出来的话，又是千差万别的。这也是为什么事实上我们人类共同有的某种心理原型，可是我们的大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那也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风格和流派产生。用我们比较熟悉的建筑的例子，是科布。我们都知道科布其实是一个伟大的，他其实是立体派影响很大，那么或者说他是几乎是创立了这个当代艺术的纯粹主义一类的。事实上呢，我们其实如果熟悉他的建筑能够看到这个的话呢，一定会觉得这个跟他的建筑有某种关联。那我们今天就尝试着用我们的所谓图式语言来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们做，早就人做过了。柯林罗用透明性 已经研究了科布的绘画，他的这个图式语言。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深度解读科布西耶，不是说他提出了现代所谓的这个机器美学，所谓的这个功能美学，所谓的这个容器理论，所谓的现代主义的五条，其实它一定有它深层次的，我们要研究它，一定会有它深层次的这个原型语义在，那也就是我们说它的图式语言。我们来看，这个是他的早期的一个作品《加西别墅》。那其实看到很经典的，如果说我们只是用现代主义的教育去看的话呢，水平窗，然后开放的立面、架空的底部的这个解放空间、屋顶花园等等，都给套上去。但是除了这些，按照罗西的类型学来讲呢，这只是一个表层结构的问题。那它深层结构到底是对应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一幅画，科布的1920年的一幅画。那么其实纯粹主义的一幅画，一幅这种简单的写生，这个逻辑很强。我们看到他把东西全部挤压并置在了一起，也就是这里其实的时空观是被并置的，早期纯粹主义的一个时空观经常这么去作画。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解构打开，所以用透明性去解来了解这幅画的图式语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层次全被拉开了。这个是柯林罗在研究科布的，其实对于现代主义的一些深度解析。那也许它可能并不是主流的解析，因为主流的我们会认为它就是功能主义的直接的对应关系。但事实上呢，科布晚年走向所谓神秘主义，跟刚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契利科事实上是一样的。那么他的画中一定有某种的自己的这种原型在。这种原型呢，就像早期这个象征主义画家，德国的这个象征主义画家那个柯林格尔他们提出来的，就是画家只看到他画的那个部分，而他看不到他其实不画的那个部分，真实存在的部分。换言之，就是其实绘画画家画某个东西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是某种心理的东西的投射，不是简单的摹写。那如果这样的分析的话呢，我想呢对现代主义，也许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旁门左道的一个解释啊，但是有时候它可能还很深刻。因为弗洛伊德讲过，其实某种无意识其实才是所谓最真实的，所谓世界的本源。大家会觉得无意识并不重要，其实真正的无意识有时候是，就是有时候你喝醉了，或者你在一个混沌状态中呢，其实你是最真实的一个表达。真的是一样的。那所以这个西方的这个精神分析这个流派会认为，这种所谓无意识的这种心理图式其实是决定它本质的东西。